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每周日晚间八点播出的《Idiot on Air》，我是 Jenny。相信许多人对节目主持人这个工作一定充满了好奇，不管是网路、广播、电视，总是可以看到或听到主持人侃侃而谈、风格独具的表现，好像啊，他们的脑子里呢总有用不完的点子和幽默感。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邀请到我很喜欢的知名主持人 JR， 他活跃于广播、网络、校园以及各种企业活动。从小旅居美国的文化呢，使他的风格很灵活又开放，而坚定的基督信仰呢，让他的言语总是充满了正面阳光的感觉。JR 不仅将他的才华带给听众快乐，他也总是善用他的影响力，将信仰的力量注入在这个社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JR 你好。
Hey Jenny，
嗨！
我刚刚在边听你讲，我其实内心那个边在偷笑。
你不是内心，你已经笑出来，我有看到。
Right.
嗯，那我觉得今天访问到你，我实在是太轻松了。
哦是哦、
我是不是把你 cue 出来，你就可以自动化的职业病的一直讲下去？
两个 DJ 那边侃侃而谈。
哎，你最近都在忙什么？
最近其实都常常跑校园去跟一些学生见面。
哦、oh.
对，然后之前也有做一些譬如说受邀去演讲啊。
嗯。
那最近就是比较常在做校园的部分这样。
哇，现在就是人气主持人就对了。
真的没有，还真的没有。
那你其实在这个 ICRT 的时候，我常常听你的节目啊。
嗯。
那我觉得你的反应很快耶。就像现在大家都感觉到了，
是吗？
你为什么脑子这么灵活啊？然后好像这整个风格都没跟我们一般人都不太一样哎、
欸。因为我从小在国外长大的，
right. 所以你真的有一种有没有没事就 ride 一下的这
种。我也不是故意的，但我其实我觉得口音还好，但是
是整个人的 feel 哎、欸，
这可能就是整个 feel 吧，
真的就是一种很随性啊，然后很自然，很放得开。
Maybe 吧，希望是。
那我觉得你感觉这么的开心啊，然后这么的放得开，又这么自由的这种灵魂啊，哈，你一开始是怎么相信神的呢？
啊，
right，long
story short，
yeah，
其实我妈妈是基督徒
啊，真的，
不过她从来没有跟我。强迫我要当基督徒，或者甚至对我提到这个部分。那我其实我知道我妈妈是基督徒，也是有一次跟她一起搭云霄飞车，
嗯，
搭到一半，她突然在那边大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
所以你本来不知道就对了。
Right， 我本来对妈妈印象没那么深刻，但那一次之后就知道，哦，原来妈妈是相信神。
哦是哦。
Right，
那你从小都还是没有信仰吗？
对，我其实我从小没有认真的有信仰过。
嗯，
但是因为你知道在国外的环境特别是美国、
嗯、
他们其实就是充斥着就是基督教的一个氛围、
嗯
不管人们或深或浅、
嗯、
但是基本上都有一个基督教文化的一个氛围、
嗯、
因为 我自己第一次对信仰有印象其实是在我可能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哦真的小学一年级、
那时候有一次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就常常很坏，因为我们是那种野孩子啦。
嗯，不会啦。
什么？杰尼也很野吗？
我从来都很有气质，你看不出来吗？
那我就是野孩子。
好，
我标准的野孩子。
嗯。
然后我小时候跟小朋友在一起啊，在国外的孩子啊，我们就会常常彼此比中指，然后骂，不是脏话，小时候顶多就说大笨猪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比中指，然后骂彼此这样子。
嗯，
那有一天比着，然后突然就觉得，哎，这样不对。
嗯，突然良心发现，
对，倒也不是良心发现了，但是突然觉得，哎，这个中指往上比，好像在比到 God。
哦，
那有一天就这样，然后就突然觉得，哦，我不应该再这样子了。
嗯。
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变成这样比
哪样比向前比
对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但是我现在、就是、
他真的很活泼我们应该做那个 live show 才对
就变成 全面向下这样子来比不敢比神这样子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神有印象就是哎、比中指的时候好像会比到 God
我觉得那时候真的神在触动你的内心
对 maybe 因为就小朋友很单纯我觉得、反而有时候我们后来长大之后现实环境也好我们周遭的人也好啊、所以有时候这种很单纯的很灵性的内心有时候会消失
因为太多 资讯进来
的关系。对对对对对。
嗯，那可是你现在这么的，就是对年轻人的这个信仰很关注，你能够从那从以前这样完全没有什么概念，一直到现在真的很有正面的这种信仰力量，你是经过什么样的转变啊？
哦，所以要经历了很多事情，
真的哦。
对，特别是到我大学的时候，我到大学的时候呢，其实，在过程当中，后来我大概十几岁就回来台湾了，那台湾更是没有基督教文化的一个背景，所以后来那个感觉就不见了，就像我讲的，长大之后慢慢那种 feel 啊，
对，
就不见了。我进入大学之后呢，就偶然的机会之下，后来也有接触到信仰这样子。那就是我大学四年，我每年都有一个主题，我自己这样，我常常去外面演讲的时候，我都会这样讲。
哦，是哈。
那大一呢，因为我以前是读私立学校的，那你知道私立学校功课很忙嘛？对，所以我大一的时候就开始自己自我解放。对啊，那个夜唱啊，夜冲啊，夜游啊，联谊啊，every night
夜夜夜，完全成为夜猫子。
对。就玩得很疯，就后来成绩就一落千丈，也不是说很差，在中段班。大二开始我就开始努力读书。我这个人就是个性蛮极端，要读就努力读这样，所以我大二之后突然就变全系第一名。对啊，就这样子。
真的有天分哎，这位。
就想做，而且因为商学院我们读很多都是原文书。
那你有优势哦。
对我来说非常有优势，
真的。
然后我一上台报告的时候，教授都非常喜欢我。
对，
我好像什么都不用做，只要上台，Hey everybody， 大家就哈哈哈哈哈哈，就很开心。
你就是把你这个主持的工作搬到校园去，从那时候开始训练就对。
对，我只要开口讲英文，大家就会很喜欢。那有一阵子，我其实对自己这个部分很不屑，我想说啊，我又不是靠这个吃饭，这样子，我其实也是有真材实料。那后来到大三、大四还是都维持的蛮好的这样子。那后来到大四之后，大四对我来说就是刚刚你问我的问题，你怎么开始接触到信仰的？
比较深入的。
大四这一年就是一个转捩点。有一次，那时候有一个国际周的英语话剧比赛。然后我就不甘寂寞，我想说要毕业啦、啊，
一定要留下个作品吗
？Right， 要留下一个 milestone， 一个里程碑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在心里想说，好，那我们来参赛好了，因为我有休息剧嘛，然后我又会英文哦，应该 OK。然后从来没有大四的学生参加过，通常都是大一的。
对对对。
Right， 所以他们特别为了这个我们的参赛资格呢，特别还开了一个会，到底可不可以让这些老人家参赛？所以后来他们就准许了，那我们那时候就号召，我原本想说来五六个人就可以了，做个小戏剧，结果来了30个人，
哇哈，
对，原来
所以你很有号召力耶。
哦，不是，我们班上很多不甘寂寞的人，
应该是很多想练英文的人。
对对对对，很多，因为我们班感情其实蛮好的。
哦，真的哦。
然后后来我自己写剧本，然后自己当导演，然后自己还下去演。
哇，你真的包山包海耶。
对，我现在有，我不是要炫耀的意思啦，但是 我要讲那个经过。那当天晚上呢，我们就拿冠军，
哇，
就拿第一名这样子，然后大家大家会觉得，哇哦 ，Joseph， 你真的是
太有才了，
了不起了，对不 对？所以我们就去庆功宴，啊，庆功宴当然。那个氛围那个场景之下，当然我很容易就变成焦点。当然那天我也很开心啊，哇，那感觉就是哇 I'm king of the world 那种感觉，你快要毕业了，这一切都要结束了，可是在最后你留下了一个很美好的回忆。那我当时大四的时候是一个人住外面的套房，结束之后已经清晨可能一两点了，我忘了，但是我就回我的宿舍。回去的时候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到今天为止我还记得，因为我那时候写在日记上。就打开我的房门，我就回到房间。房间是整个漆黑的。我也没有把灯打开，我就坐在床上，然后就看着外面的窗户。就看到天亮，然后就不断的流眼泪。
啊，怎么了？
就突然不断的哭，不断的哭。对，我也觉得很奇怪。
对啊，
当下觉得很奇怪，可是当下是一种很深的、很莫名的空虚感。
空虚感，
就是一个非常空虚的感觉，就觉得说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OK， 我的成绩也很好，跟学弟妹关系跟同学关系也都很好，然后某方面也受到人家的尊敬，然后也玩了很多该做的大学该做的，我其实没有任何的悔恨，没有任何的遗憾。可是讲白了，明天我踏出这个校门之后 So what？ 所以呢，这一切不会跟着你走，在你身旁的人，所有一切不会跟着你走。
那时候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的有哲思啊？
所以 我后来你知道吗，我后来在自己日记上我回去看的时候，我曾经就写了这么一段，我就写人生啊是10%在台上的时间，但90%是在台下的时间。在台上接受掌声的时候当然很容易啊，可是接下来是90%你在台下你必须要面对自己的时间。所以当天晚上我后来回想说，当天晚上你回到房间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那个才是最真实的一个状况。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然后你想着，所以呢10年后20年后还有人会记得这些吗？这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当然可能对我的一些人生历练有些帮助，但是当下就是觉得
就是荣耀跟掌声是别人可以给我的，但是只有我在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对我自己而言，我到底有没有对他做好的事，这样子的感觉吗？
对
有没有填满了你真的想要的东西，甚至是自己想要什么？
对，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去思考，那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开始去找我以前这些教授，我的哲学老师，然后我去找我的心理学老师，我甚至去找学校辅导处的老师，是真心的很想要找到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得出来。甚至我哲学老师曾经在课堂上找了一个真的是一个哲学的专家来，外国人，然后在课堂上他就在跟我们演讲用英文，那最后结束他就问说，那大家有没有问题？我就当场举手，然后就直接用英文问他说，为什么人人生而不平等？可是 我问完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他当场傻在那里，然后很尴尬，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让教授变得很尴尬。可是我后来发现，从老师的身上，哲学、心理学，或者是意识学，任何一切上面呢，我找不到答案。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后来我遇到了我一个同学，我跟他从大一就很好，然后在路上跟他对谈起来，我们一谈就是6个小时，
哇，
站在那里谈了6个小时，
是啊，
然后讲到后来他说，我看你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不然你要不要来教会一次也好。我当时内心其实有一些排斥，一次也好。后来我去了一次，当天晚上其实我们就去了，然后那时候是半夜2-3点，然后他帮我祷告，非常感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大男生就开始在哭。那后来他就找了 一位牧师，这位牧师现在也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就请这位牧师帮我上一堂课，一堂关于圣经的课。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要的东西。
哦，真的吗？
那时候一堂课讲到关于人类存在的目的。
人类存在的目的，
然后间接的回答到我很想了解的问题，就是关于人的空虚感从何而来啊，人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啊。神讲到说创造人类，神造万物又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
永生
安置
在
世人
心里。
所以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把永远这个念头放在人的内心当中，让人很渴望永远的事物。所以我们从小，我们有幼稚园也好，有这个很好的朋友，我希望我们永远当好朋友。你有财富你就希望你永远拥有这个财富。你拥有爱情你希望这个爱情可以到永久。人渴望永远的事物。可是我们环顾我四周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会永远存在。所以当时那位牧师跟我说什么呢？因为神要你看的是那看不见的事物。人要追求的不应该只是人看得见的这些肉体的事物，而是灵性上的事物。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听了这个堂课，然后就一路往下听这样子。然后后来真的是过了2年的时间
真的哈，
沉淀了很久思考了很久，2年的时间后来自己决定要接受这个信仰。
哇，那你真的是想得很透彻。我们等一下一定要多来聊一聊到底这2年当中你是怎么样转变的。那聊到这边呢，我想要请你这个专业 DJ 呢为我们介绍一首你自己很喜欢的歌。
很喜欢的歌吗？ 我们刚刚讲到是我比较早期的我嘛，所以我想到我高中时期我很喜欢的一首歌，那时候还没有认识神啦，但是很喜欢很喜欢一首 John Mayer 的歌，这首歌叫 No Such Thing。
No Such Thing、
那如果各位英文好的话可以听听里面的歌词，它是一个叙述一个高中生的心情的一个故事，然后他讲到说这个高中老师总是告诉他说要安守本分啊，要循规蹈矩啊，可是他心里想的是其实在框架之外应该有更美好的世界，应该人生不应该只是黑白，而是应该是彩色的，不应该被规范的，然后他在歌词里面唱到说，我从来不曾想过我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可是我总是认为啊，我总是认为啊，隐藏在我里面啊有一股不可思议的潜力，然后他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你一定要听到最后面，他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说啊，我真的很期待十年后的同学会，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很震惊的，哇！对，所以我们来听这首 John Mayer 的《No Such Thing》。
你现在收听的是 Elite on Air，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嗨翻天的知名广播 DJ JR
and Jenny， 最 popular 的 Jenny。
刚才我们听了你的这个很多的丰功伟业，那你后来说你就是遇到了这个能够解开你的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话语吗？那你有这个信仰之后就从此一帆风顺吗？然后就能够开始你的信仰之路吗？
我觉得 Jenny 你讲出大部分的人对信仰的一个观感，就是
对呀、
啊哦、我只要相信神 Everything's gonna be fine、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No
No
不是真的、
right. 真的哈、
哦、事实上当你相信神当中也会很多的很多的试炼，很多的辛苦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那个麦克阿瑟为子祈祷文嘛，有时候甚至为了让你变得更坚强会让你经历一些事情，
所以你也是神为了让你变坚强你也有很多的困难就对了
是，其实我刚好我是2006年的一月那时候受洗的，我2006年的三月就去工作、我是去一家公司叫 Procter & Gamble、宝乔
哦，很大呀、
对，那讲到工作的话，哇，其实也蛮多可以分享。其实工作就是一个挑战嘛。其实我发觉神在我自己的信仰的过程当中，我的人生当中，他给我蛮多的试炼和磨练的。
真的哦。
有时候多到我会抱怨。
真的吗？我还以为你一直这么开心哎。
哦，没有，其实很好笑的是，可能某方面也有点讽刺。我受洗的那一天。我们受洗的时候刚好那天正道的主题叫做有困难的人过来我这里吧
好像就讲到你哦，
对，所以我
好像也预告了你的未来，
这是我的宿命的感觉、我经历太多太多困难了，那有一些是、甚至是不愿再提起的，
真的、
甚至我发誓说有一些东西我绝对不要在任何人面前再提起的，
真的、
不过讲一些有趣的好了，
好啊好啊、
因为我刚刚说到Procter & Gamble 在这公司上班非常累，但为了让我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呢，其实神让我经历了一些磨练
哦，真的，
就在我当兵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就是我刚刚讲的，我正开始去听这个课，然后在这个我听了这课没多久就毕业了，就当兵了，然后我是预官哦，那我记得那时候讲一些有趣的，那时候刚开始有信仰，然后那时候就要抽签，要抽单位，要抽那个陆海空军种。那所有人都不想去陆军了，因为陆军就是乞丐兵。
对啊，
大家都想去空军，
对，
空少。那我也不例外。我们四十个预官里面有只有好像是我记得八个陆军签，其实几率不大。然后我是排在很尾端抽签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全部人都穿着迷彩服，在成功里一个大光头。然后那边排队。边排队呢我就开始边祷告，刚开始有信仰嘛，就好来试试看，OK 神啊 God 真的不想去陆军，可不可以让我去空军，可让我去空军，空军那时候20个签半，而且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就在快要轮到我的时候呢，只差两个人，那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教会里面我常常听到这个哥哥姐姐他们在祷告的时候， 他们最后会加一句，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按照你的意思。哦，
对，也像圣经当中耶稣祷告过的。
对对对对，就是好像是圣经里面的内容嘛。
对，
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也这样，
你也加上这一句。
就这要轮到我的时候呢，神啊，我真的很不想去空，我真的很不想去陆军，想去空军，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按照你的意思。哇！一抽起来，第七支七号签，陆军，我就去了陆军。去了陆军之后，我们还要受训啊。可能有些人没当过兵不知道，但是抽完军种还要受训，抽一个所谓的单位签。嗯嗯嗯，陆军很多单位嘛。嗯嗯，那时候我们就按照户籍地分发，我在我的户籍地有两个单位。嗯，一个单位是装甲学校。一个是装甲实战单位。当然大家想去学校单位很轻松。相对轻松。
对啊，就在校园而已。
对，那实战单位很辛苦嘛。那我那时候又要抽签了。
又在祷告吗？
又在祷告。是的，我真的很想去学校单位，我不想去实战单位。但是就在要轮到我的时候呢，我又想到那句话，所以我就说了，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按照你的意思。一抽，装甲旅，哇，实战单位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对，但是我心里面想说，我已经祷告了，所以一定是神垂听的结果。哇。我就心想说，好，这一定是神要给我的，我来看看究竟前方等着我的是什么东西。当下我抽完之后，我的教官旁边看着我，他指着我说，你上辈子一定做了坏事。你知道那是什么单位吗？
我不知道。
就是之前上新闻赫赫有名的装甲五四两旅。哦，去那边是非常辛苦，
辛苦，
非常精神上 被磨练。有点被超出常人的范围的磨练。我记得当时每天早上起来五点，有那个响，那个我忘了他的广播，哒哒哒哒哒哒，那个每一次听到那个醒来，我第一句话，我真的所言不假，第一句话都是神啊，请你救我，真的是这样哦，
真的哦，
一点都不夸张，
好像真的很辛苦。
第一句话起来，神啊，请你救我，不过我在那边后来就还是顺利退伍了，那为什么讲到这一段呢？因为我后来回过头来思考的时候，如果当初没有经历这些磨练，我接下来人生当中的各个阶段呢，其实没有办法承担。哦，因为后来我就去了这家公司，去这家公司我是当客户经理，我常常也要面对客户，
也是很多
高压的环境之下，是这样。
但是神在装备你耶，
是
对不对？让你能够蜕变，从一个养尊处优的这个富家公子呢，摇身一变，真的能够成为有肩膀的男人。
对，但是这都是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事情。
我觉得你很不容易啦，因为一开始才刚有信仰，然后面对导师抽出自己不要的钱，所以我觉得神根本就是在看你说的那句话，但是你是真心的吗？
对。
结果事实上证明你是真心的，
我是真心的，
而且神也以后来的这个工作来回报你。
对，
那你跟神还蛮多互动的啦，
是蛮多，对，
而且彼此考验信心。
我觉得这就是 有趣的地方，就是 要有故事。我们的牧师也常跟我说，跟神之间要有故事，而且人跟人之间要有故事才会有情感。
对啊，才会有情。对，
所以也是在因为这样的过程当中，所以变得跟神很靠近。
真的，
比起任何人，在任何的在那些很辛苦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所以那时候你会变得跟神很靠近，
反正你的 精神因为这样子变强了。
对，
因为你找到最强的依靠。
对对对。
那你后来你经过了这样之后，然后做完了这个客户经理之后，然后后来你又怎么样选择你接下来的工作？
其实后来离开这个 Procter & Gamble 是两年之后的事情，在那边工作了两年。那时候觉得说，我的工作 其实真的就是在拿时间换钱啦，应该这样讲。那其实我想做的事情很多。那我有一天就想着我们的副总，当时他做了15年，他也得到同事的尊敬。可是当我想我要不要过他的生活的时候，我的答案很快就出来，我就是不要。
真的哈、
做15年，这个部门有80个人，你有80分之1的几率可以当到那个位置，然后你赚很多钱，可能年薪300-400万，maybe， 但是你每天加班，然后到头来你还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做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候我答案很快就出来， 所以那时候我决定要离职。不过我做了这决定之后，整整过了一年才真的离
职，才真的去做它。
毕竟当你有钱的时候，还是很难抛弃。
我觉得这跟你的个性真的很有关系耶。
哦，真怎么说？
就是你很真的会很想要让自己是真实的开心，嗯、而不是只得到一样东西，就是只得到了
钱。Right, 对对
对，嗯，对，好像你觉得你的生命需要很多丰富的面向，嗯、这样
子。对对对。
所以你为了你下一个工作，你是怎么样能够有接下来的这个选择啊？
那我下一个工作就完全转换跑道了。嗯嗯，我在退伍之后，我常祷告的一句话就是：嗯 ，God help me help you。嗯 ，God help me help you， 就是神啊，请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帮助你。嗯，我那时候因为我从信仰当中我得到了很多。嗯嗯，那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乌托邦。理想世界、啊、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的话好像很棒、嗯、所以我想要让其他人也可以这样子、嗯、我那时候我之所以会去 Procter & Gamble P&G 也是因为这样想、嗯、我想我锻炼出来之后我可以对社会有贡献、嗯嗯嗯、那其实我在23岁写了一个人生计划表、嗯、我在23岁就写什么呢，我24岁想去宝桥 Procter & Gamble。 对，那时候在当
兵。为什么你要知道你会知道要来这一家公司？
我想去
哦，好，
因为我想去，因为这个公司它是世界上最大的 FMCG 产业的公司、哦嗯、它给员工是最好的训练，嗯嗯，我想要得到最好的，嗯，这样以后啊我可以对社会有贡献，嗯嗯嗯。但是我后来在看到这张人生计划表的时候，很神奇的是我在我36岁那一栏我写下我想要去广播业。
真的哦？嗯
啊、结果下一份工作在 Procter & Gamble 之后的下一份工作就是在广播业。
真的哦，
很神奇。
你为什么会去？你的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啊、也太差太多了，一个是做客户经理，怎么会突然跳到一个传播业去？
那时候我看到吴若权他写了一本书、哦嗯、他写他的有点半传记这样子、嗯、写他的工作经历，他从 IBM、嗯、后来转到自由作家、嗯、他也做广播。
对啊、
哦、我很向往他像他这样子过人生、哦，就是他有一定的实力专业背景，但是后来他去做自由业、嗯、所以我那时候的计划是这样子、哦、但想不到我26岁那时候就进了我下一个工作，就是在 ICRT。
真的、
有一天晚上我就在听广播、嗯、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待业待了一年半了、嗯、我爸妈已经
快抓狂了、
他们快抓狂了我也快抓狂了，找不到工作、嗯嗯、那后来有一天晚上就听到ICRT 的真人、嗯、我自己是 ICRT 忠实的听众、嗯嗯嗯嗯、那我后来就投了、嗯、投了之后呢经过两次的面试、嗯、后来就真的就上了。哇，那很有趣的就是我在上了这个公司之后呢、嗯、收到录取通知了、嗯、就那时候犹豫了、啊、我那时候反而犹豫了。
为什么？
娱乐圈其实你也知道蛮多的一些八卦新闻啊、嗯、那新三色的新闻、嗯、那如果你身为一个娱乐工作者你就必须要接触这些东西。嗯嗯嗯，为什么？因为你要播报的关系。
对啊对啊。
那我那时候心里就这样犹豫了，所以我就跟神祷告、嗯、我就说、嗯、神啊，你知道我很想要干干净净的生活，嗯、不是说娱乐圈不好或什么，但是 难免你在过程当中一定会接触到这些东西嘛，嗯嗯、一些不好的东西，那我是不是就不要去了、嗯、是不是就不要去、嗯、所以我就祷告、嗯、除非你给我一个什么征兆，不然我真的有一点犹豫了、嗯、就这样祷告一个礼拜之后呢，就一个礼拜之后发生一件事情、
嗯、是发生什么事？
我们的牧师当时他在海外，嗯，在欧美，嗯，这位牧师呢 Pastor Josh， 我的节目上我都叫 Pastor Josh， 嗯，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全世界，一封公开信，
公开信，嗯，
他写给大家，然后那封信很长啊，嗯，那中间突然就有一段写着，念到一半，突然有一段写着，将来神的历史要透过广播来展开，然后就。
好明确的回应哦，
超明确的回应，这一定是巧合
你这个小性子人
对对对对，我就心里想说这一定是巧合，怎么可能那么巧，
因为太明确了吧，嗯，就针对你的，
现在回过头来想哦，很明确，
对，
那当时我就觉得
那时候很模糊嘛，
这一定是巧合，对，嗯，所以后来我又在祷告，嗯，因为大概又祷告一个礼拜，嗯，但接下来又发生一件事情，嗯，这时候 我就彻底折服了。这时候我们的这个海外的牧师，Pastor Josh， 他又写了一封公开信。那我要先声明哦，我私底下也不曾见过他，他也不曾见过我啊，我们没有任何利益，没有任何那个讲好。他写一封公开信，一样也是落落等。但中间突然有一句话写着：“将来神的历史要透过广播来展开。你们不要到那时候再开始栽培人，而是现在就要送人进去开始栽培。”哇！我听到之后
讲到就是现在哦，要送人进去哦。
我只是要开始，要现在就开始。我就吓到我，我真的吓到了。所以我当下我就拿起电话打给那个副理，让他等很久了。我说不好意思，我考虑之后了，我决定要加入你们。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加入广播圈。哇，
我觉得你很不容易耶，因为你刚说你待业很久了，可是即使有这个你曾经很想要的工作来了，你还是先以祷告为中心，就是为你的开端。
其实某方面来讲是那时候是有一点混乱了，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了，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可能也会经历这个阶段，不知道我自己真的要什么东西。
可是你真心的交托给神的时候，其实神也还真的会回应我们呢。
是，重点是我觉得神让我想起我过去以前的梦想。神就仿佛神在跟我说，你以前就是想透过广播来影响人嘛。你想要建立让这个社会有良好的风气，很好的影响力。所以后来我就确实就这么做了，在广播也进入广播业，从事在这个行业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特别是刚要找工作或是正在找工作或是刚开始工作的年轻朋友们一个很好的前辈的点的经验啦。
前辈，
对，前辈，你不要再卖弄年轻
了。你把我变老了。
你本来就不年轻。对，就是不要急，然后也不要那么快就想要看到结果是什么。但是如果能够以着祷告来前进，然后总是交托给神的话，那总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知道我要坚持下去。
对，
那我们聊到这边就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首歌曲哦。那刚才啊，我们聊到了就是你在工作上面神是怎么带领你的嘛？那听起来我觉得你的信仰也好，你的工作也好，一直都有很多的就是恩典在这样子。那你觉得有没有对你来说在这过程当中真的很困难的事情？
对我来说，在我整个信仰的历程当中最辛苦一段时间是在2008年。那个时候我刚离开，我刚刚讲的Procter & Gamble 这家公司，然后我就开始要待业嘛。那在那样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我的父母可能就有一些不同意。那可能我也没有做好的部分，该要好好的跟父母说明的部分没有做好。但后来这个事情就变成有一点小家庭革命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你想要在其他方面多做一点什么预备吗？
因为我想要好好的思考。我觉得我应该要沉淀下来思考。我那时候常跟我父母讲说啊，我现在啊宁可花长一点的时间好好思考，但是一定要找一个真的合宜的工作，也不要仓仓促促就找一个阿里不达的工作。
对了，那长辈通常都是会很担心的。
他们担心我可以理解。但是后来就变成有一点那个家庭革命的。
所以那你在那一段时间当中，你的信仰有没有周围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点？
Jenny， 你刚好讲到这个部分了，刚好就提到我要讲的东西。这一段经历其实教我最大的就是信仰上该如何独立。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东西。如果你不能去教会，我当时不大能够去教会。如果你不能去教会，你身旁没有你那些教会的朋友支持你的时候，甚至你的牧师也无法支持你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是怎么面对神？其实那时候反而是很真实的。那时候是最真实的自己啊。那个时候我唯一能够坚持下去的是，虽然我不能常去教会，但是我会拿到这个牧师的正道的稿子。然后我会看牧师正道的稿子，我会读圣经。那我永远记得 Pastor Josh， 他那时候人在海外。我永远记得他讲一句话，他说啊，人应该要像钟表一样来奔跑。
人要像钟表一样来奔跑。嗯，
什么意思呢？
对，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钟表啊，你放在哪里啊？你放在厕所，你放在客厅，你放在房间，哪里都好，好的环境，不好的环境，它都会走，分秒不差的走。所以人也是，你在好的环境，在不好的环境当中，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中啊，应该要什么，毫不受影响的前进。哇，对，那句话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
真的是很大的鼓舞，
非常大的鼓舞，
因为钟表实在太准了，它准到我们都必须依靠它，哎，
对对对，
如果我们能够变成像它这样，虽然是小东西，但是是非常好的比喻，
哎，是是是，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我会
真的真的。
那当然，我当下可能2008年的时候没有做的那么好，但是起码它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支柱，在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的情况之下。就是这一句话，我就凭着这一句话，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从那时候开始反而奠定了我信仰的根基，真的让我的信仰变得很扎实。
因为如果以当时的情况来看的话，好像没有任何人站在你这边，所以你就建立起一种跟神是一对一的。
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要有故事。所以我的故事，其实我信仰里面很多的时候也会受到试炼嘛。可是到头来，当我想到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神是如何帮助我一路走过来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神总是在你身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候 我看到基督教历史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路德，反对赎罪券，提出95项论调的路德。路德呢，他这个人呢，每天祷告4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每天祷告。所以我们的牧师 Pastor Josh 他就曾经说啊，是祷告多少就成为多了不起的人。所以我看到路德成为很了不起的人，我也很想像这样子一样。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当然我没有像路德那么厉害啦，但是我就定闹钟，
定闹钟，
我那时候一定就定2个小时。对，然后呢2个小时没有听到闹钟声音我就不起来。
哇，你真的像钟表一样
对对对对，
来生活。
然后中间1小时的时候会有那个滴滴提醒的声音，我每次都跪到啊，
在等就对了，
期待那个滴滴声音
有在等就对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但是我忘了我做了多久，反正做了 一段时间。后来在那个过程当中培养出我现在的信仰体质。是在那样的过程中培养出现在的我。
真的是蛮辛苦的，但是套一句很古的话，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你这个外国人也知道
我以为是回来台湾很久了
真的是这样，我们如果没有建立起这种一对一的跟神的关系的话，可能我们世上的各种工作啊，异性啊，爱情名誉，可能都可能会成为一个浪头把我们打下去。
对对对对，
可是我建立起这样的关系的话，到哪里去都可以好好的航行人我们的人生的船。
对，所以我现在心里面在想说，我下一次这么辛苦的时候会是什么时候我心里想说神啊，下次出手轻一点
我觉得呢，以你的这种信仰的历程，你一定可以帮我们接下来介绍一首好歌的。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 Sidewalk Prophets 他们的歌，叫做 These Words I Would Say。 他其实是写给自己一个朋友的。那我记得他这个朋友也是遇到很多的辛苦，在那个时期。那他的主唱呢，写下这首歌的时候呢，是他有一天晚上睡不着，清晨3点还睡不着。所以他就干脆起来，还拿起他的纸笔，就开始写字。他开始写下呢，他心里面想要对这个人讲的话。那里面的歌词非常感动，
真的哈。
他讲到说，不要灰心丧志啊，你不要放弃啊，你要想啊，神在你身上有很大的计划。哇，那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希望是神对我讲的。
我想应该也是神透过这个音乐要传达给现在的年轻人们。
Right，
再跟我们重复一下歌名是
These Words I Would Say。
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是非常有趣的 JR 那很快的，我们节目到了尾声了。我们呢，听了他今天这么精彩的故事之后，我想要请我们的 JR 呢，用一个经文来总结一下，你觉得你的信仰观？
圣经里面的经文吗？如果讲到圣经的话，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刚好也是我们 Pastor Josh。 我最喜欢的牧师，他最喜欢的一个经文。
哦，真的吗？
在马太福音22章，这一句经文就是圣经所有的核心。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简单来讲，就是人生只有两个，只有两个大道理，第一个是爱神，那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对，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文，因为一言以蔽之，全部讲完了。
对，其实圣经就是神跟人之间的故事嘛。只有人的话，那就是人类的历史。可是只有神的话，就没有任何我们可以传讲故事。
对，
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你不管是在面对家庭的，或者是事业上面的，或者是说你个人的挫折啊，你都，我觉得你真的做得很好的，真的就是你以神为最优先。
也有很多没有做好的时候没有讲出来，
但是对，因为你对你这么老实啊那也希望呢今天我们跟 JR 一起分享之后呢，大家能够从他的故事和他的分享里面真的能够找到自己往前进的一种养分，或者是一些正面的能量。那今天非常的谢谢 JR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Jenny，
下次再换我去上你的节目。
刚好见外，我明明在同一个工作室上班
好，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